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一章第一节。那我们刚才进行到第十页，那刚刚我们有改一个标题，就是界内结集说。那刚刚看了一下，可能用界内不是很理想，因为它有一个内容是在二世界中间啊、哦。那这个界呢，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什么是界外跟界内。大家可能熟悉棒球都知道有界外球、哦、跟那个无关啊、哦。那这个界呢，主要是跟出家法师他们在戒律上的一个规定有关啊、哦。就是在这个在僧团里面，凡是要开会要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要先结一个戒、哦、结一个戒。那这个戒主要是说在戒内的人大家一定要参与、哦、那戒外之人就不在这个会议的一个规范里面。大家能够听得懂吗？要不然会很乱，就是说人家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找我去参加会议？因为你在界外嘛，哈、哦，所以在界外我们就不能就你就不是这个会议里面的议员，应该受邀请的人哦。所以要去规范说哪一些人应该要参加这个会议，所以要结一个界哦，然后以避免一些纷争跟困扰哦。所以在这个五百结集的时候，就是他们一样，他都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哦、要来审定哪一些是佛所说、哦、哪一些律、哦、佛说哪一些经说哪一些律，所以会结一个戒、哦、然后来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结集大会。那如果在这个戒之外的呢，那就称为戒外、哦、就称为戒外。那基本上就是在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这样的传说，就是说这个阿难跟大迦摄结集这个经律论三藏、哦、然后这个文殊师利跟弥勒菩萨又带阿难到别的地方去结集。那这样的一个大乘的一个结集，它算是界内还是界外？界内，它是另外一个界了、哦、就是说它不是同时跟这个界内进行的。后面会有一段传说，就是说阿难跟大迦摄在这个王舍城结集，那外面也有一群人，他们另外有另外自己的结集，就同时不是在阿难跟大迦摄的这一个结集大会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称为界外的结集。这样子会是这样的描述是比较应该是比较精准的了、哦、所以这里面这一个在大智论这一部分也是另外一个界内、哦、另外因为它不同时嘛，不同时。但是金刚仙论这边就谈到有三种阿难、哦、传持三乘法藏、哦、那如来在铁围山外不至于世界，在二界中间，无量诸佛共集于彼，说佛化精气，欲结集大乘法藏，复召集徒众，罗汉有八十亿那由他，菩萨众有无量无边恒河沙不可思议，结集于彼。那导师说金刚仙论这边的结集传说跟龙树菩萨所说相近了，那更指定了结集的地点、哦、是在两个世界的中间、哦、那也提到有三个阿难、哦、就是传持这个的人都叫阿难、哦、都很巧。好像看第十一页、哦、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大乘、中乘跟小乘、哦、那导师这边有挂号注明，所谓的中乘呢就是圆觉乘，那小乘呢就是所谓的声闻乘、哦、那导师说从大乘的见地， 阿难为菩萨示现，那阿三阿难说当然是言之有理，但是在传统佛教者看来，传持不同三乘法藏传持者恰好都名为阿难，这未免也太巧了吧，所以这也不太容易让人家这个信受，而且结集的地点不是在人间，在两个世界的中间也难于信受。那上面是关于印度的一个传说了，那后面就谈到中国，来到中国也有类似这种三个阿难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小解析这边的第二项，就是前面都有提到这个在中国的传说，它当然都有一些经典的依据，然后它谈到这些结集的一个传说，都有一些依据。那导师在这边就是说，从历史的建立问起，大乘经在哪里结集，由谁传持下来的问题，若问起这样的问题，古人虽有所说明，却不能说一有人满意的答复。就是说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文殊师利跟弥勒带着阿难去某个地方结集大乘，或者说金刚仙论谈到三个阿难在二世界中等等，那这一些传说也不是那么能够让人家能够信受的，没有一些人间的一个实在性。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个还是有这个结集的传说，但是这样的说明导致说不能说是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那再来还有一种说法，大乘经是从部派中流传出来的。那从大乘经从部派佛教中流传出来，这是古人的又一传说，那这一传说受到大乘学者的一个重视，那大乘学者指的是这个吉藏，他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古德，但是他当然是弘扬大乘的一个的佛教出家法师，那他所写的一部注释书叫做《三论贤义》，那里面有谈到这个跟大众部有关系，还有跟像第一个引文，至二百年中从大众部又分出三部，点点点。然后谈到这个此部在第二行，将这个华严般若等大乘经夹三藏中说之，世人有信者有不信者，故成二部。另外还有提到这个多闻部，那这个在他们 的所诵的经呢有浅深意，那深意中有这个大乘意，这是第二段引文。那第三段引文是提到这个法护部，法护部又名为法藏部，达摩居多，那这个传为五藏，三藏如常，第四是咒藏，那第五呢是这个菩萨藏。那三论贤义他又有一部注释书，他叫做三论贤义简优集。那导师说从这一部注释书，因为导师从这三论贤义里面看到这些传说嘛，那这些传说到底怎么来的呢，在三论贤义简优集这部书里面知道 这个三论贤义所说是依据真谛三藏所说的。那真谛三藏所说也就是不执议论，在最后一行那边。那并传有这个不执议论书，说到部派的分裂跟部派的一个综议。好，那这个关于这个三论贤义简优集在目前的西贝塔找不到，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这部书是日本人写的。那西贝塔现在所收的在大正藏里面大概只收到第55册，然后后面这个的这些内容是日本祖师所撰的一些注释书，这方面是日本那边在做。那三论贤义简优集它是日本人写的，日本的一位法师叫做澄禅，澄就是澄清湖的澄，禅就是禅宗的禅，或是这个禅打坐禅的禅，那这部书大概成书于公元1280年左右，也是三世纪那个时候。那他是用中文写的啦，日本人早期还是用中文在写书，很特别。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看日本人古代的书啊，他们上面会标一些1234，还有一些这种符号。那做什么用大家知道吗？是不是有一次去问一个那应该是菲律宾人，他到日本去留学，然后他告诉师父说他日本人怎么看汉字古代的，就是说因为日本文法跟我们中文的语法已经不同了，对不对？所以他会标说哪一个是这个先读，这段读完要跳到哪里，就是顺序啊。他会标出一些顺序，就是说动词可能就是我们的动词是在主词后面嘛，但是他们动词基本上是在句子的最后面，所以他上面会标出一些因为他们看得懂的符号，然后帮助他们了解这汉文应该要怎么读，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看一些现代出版的这种日本古代写的中文书，就会看到这些内容，详细要问我们院长，对日本日文比较清楚，但是就是在看一些日文古书的时候，中文写的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符号，那后来是原来是他们在读中文的时候他们会有困难，因为语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必须要告诉这个读者应该要怎么读，那意思才会出来。好，那这一部书是中文，但是是日本人写，在13世纪的时候。那三论就是吉藏大师他所提到这个大众部有这个有说这个华严般若啊，或者是说在多闻部里面有大乘义啦，或者说法护部里面有这个菩萨藏等等，这些传说呢是根据这个真谛三藏所传来的。那三论贤义所说就是依据这个不执议论的述，那据此说大众部分出的部派以及上座部分出的法护部，也是第三段的引文，都传有部分的大乘经，那这是真谛三藏在西元六世纪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传说。再来就是所谓的界外结集，那这边导师所引用是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那阿难正果的地方呢，西行20余里有宿卢，宿卢坡就是佛塔，无忧王所建，无忧王就是阿育王。那大众，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大众部结集的地方。 那诸学跟无学有数百千人，他们没有参加大迦摄劫集之众而来至此，所以这算是界外。复集这个速达兰藏，速达兰就是经，比奈耶藏就是律，阿比达摩藏论，还有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而此阶级凡圣同会，因而谓是大众部。所以这边在《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传说，就是在大迦摄的阶级之外，还有这个大众部的一个界外阶级。那玄奘所传这个界外阶级，有提到当时就有五藏的一个阶级，导致在后面会说，这应该不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应该就是后来的情况，然后把它推到很前面很前面的一个一开始的五百阶级。那导师这边提到这样的一个传说跟《增压含经》是有关系的。那在西元384到385的时候呢，这个昙摩难提达玛难里译出《增压含经》，那续品里面就有说到，菩萨发意去大乘，如来说此种种别，人尊说六度无极，诸法甚深论空理，难明难了不可观，将来后进怀乎疑，此菩萨得不应弃，方等大乘亦悬碎，集诸器经为杂藏。那这是序里面的一个文，它是一个寄送的一个形式。那后面这一段导师写的蛮略的，那这边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依据上面这个序呢，那阿难劫集是集为四藏。那这个要去看一下那个分别这个增压含经的序了。那导师这边是略过了，没有谈，但是导师这个序里面有谈到这个经律论之后呢，又谈到这个杂藏，所以杂藏是第四藏。那方等大乘经是属于第四杂藏，这是从上面这段引文所得到的一个内容。那后面这一段呢，那应该在是另外一可以把它看成另外一段哦。然后这个跟前面所谈的这一个，就跟引文比较没有直接的相关哦。那导师这边说到，其后的《增一阿含经》的释论，分别功德论，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说，《增一阿含经》它有一个解释的论，名为分别功德论。那在分别功德论里面有提到这个菩萨藏，菩萨藏，而且这菩萨藏本来是在这个杂藏里面，然后在分别功德论就提到，就是这个杂藏再加这个菩萨藏总共为五藏。那这个是分别功德论所里面所说的。那导师说，这是将大乘菩萨思想的根源推论到最初的界外阶级。那不过这绝非大众部的一个本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序里面谈到阿难的阶级为四藏，第四藏是这个杂藏。好，那这个杂藏里面又有菩萨藏。在分别功德论他把它别立出来，就是说他本来是含在杂藏里面，那把它别立出来成为五。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导致是说这是把菩萨思想的根源推论到最初的界外阶级。 也就是跟前面大唐西域记这样的一个内容做一个搭配，有没有？后面说谓之大众部，有没有？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那一段，就是说他们有结集，有界外结集这件事情，而且结集为五脏，哦，那有杂脏、尽周脏，虽然它的名称以为在这个分别功德论它是名为菩萨藏，但是在大唐西域记这边是名为尽周藏，这个是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哦，而且是杂藏，就是大唐西域记里面所提到的杂集藏，哦，所以把这两段结合起来，老师说那这样的一种的一个说法呢，是把菩萨的思想推论到最初的界外结集，哦，这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合起来看，哦，得到的一个结论，哦，所以界外结集是大唐西域记里面讲的，哦，那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讲到菩萨藏，但是导致说这一段文跟增压暗经有关系，哦，增压暗经这一的续品乃至于分别功德论都谈到了菩萨藏，所以导致说这应该是同一个传说，哦，同一个传说。那在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传说是指这个第一次结集的界外结集，哦，那所以这个结集里面的杂集藏，依据这个增压含经的续品里面知道，哦，里面有菩萨藏，所以导致说这样的一个这两段文看起来就只可以了解说增压暗经这一段文是把这个菩萨的思想往前推到第一次的界外结集，哦，那导师说呢这个不是大众部的一个本意，哦，为什么？因为现存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第一点他是没有说到大乘经的一个结集，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分别功德论或是这个序被加进去的时候所当时的一个想法被加进去，而从经序的将来后进怀乎矣，从这一段文字来讲，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序呢？就是怕以后人会有这个怀疑，哦，而序品的成立正是为了结集中说到大乘法，哦，然后怕人怀疑而别撰经这个经序的，哦，所以到后来的一个传说里面就说到这个结集中有结集到大乘法，但是早期依据这个大众部的一个摩诃僧祇律呢是没有的，但是后来就有，那有了之后呢在增压含经里面就做一个解释，哦，这已经是比较后来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序就是更后来的一个的作品，哦，就是说后来人会有因为有这样的传说，所以加一个序，然后说到这个大乘菩萨藏这样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大众部的大乘思想就从上面这样的这些内容考察之后呢，可以知道它起初是含容在杂藏当中，哦，其后呢发展别离而有这个菩萨藏，那导致说这个表示的渊源于大众部而进展到大乘的一个进程，哦，那这短短的几个字导师做了很多的推论，哦，那这种推论在这些文字里面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哦，那导师就是因为很多文必须要回到分别功德论，乃至于去读这个增压含经的序， 我会比较能够理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不过这个都是导师的一个推论，那他的一个证据的一个那个是否强而有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导师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大乘渊源于大众部而进展到大乘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边导师这一段话也提示了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说大乘的一个佛法虽然是渊源于大众部，但是跟大众部的一个主张它很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大家能够明白吗？是渊源于它，但是它又进展到大乘，大众部它还是声闻的一个部派，它并不是大乘，所以受到这个大众部的一个启发，然后进一步而开展出大乘的种种的一个法门，那这样的启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早期佛灭之后，大家都没有想到说要成佛这件事情，在大众部他就比较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大家开始意识到，那佛入灭之后，那我们后面人要怎么办？弥勒佛又还没来，所以就开始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努力，然后修学成佛的法门？然后这种想法被引起之后，才这慢慢有这样的法门的流传出来。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结集的一个传说了。好，那我们看到第13页这边。这边是小结。老师这边提到，有人以为大众不可信的文献只有摩诃僧祇律跟大士。大士是关于这个戒律的一个解说了。那这个有人呢，其实导师指的是平川章，平川章从注脚29可以了解，这也是平川章的一个，以前在平川章的书里面，他可能有他提出这些意见，他可能是收集一些人一定要去看，不至少是从平川章的书里面出来的，就是说大众不可信的文献就只有摩诃僧祇律。那导师说这些人呢，就是说可信的文献只有摩诃僧祇律，那像是这个增压含经的序的传说，或者是真定不知议论书的传说，或是玄奘西域记的传说，不能用为历史有力的一个资料。这个是有人以为了，那导师就提出质疑，他说然这些来自印度的古代共同传说，固然不能照着文字表面去了解，难道也没有存在于传说背后的事实因素值得我们去考虑吗？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日本这个学者认为只有摩诃僧祇律跟大士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部派所结集出来的一个作品，所以是代表他们的一个声音。那其他像增压含经，他的一个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部派属性，在目前的学界还觉得是不明确的，那导师把它归为这个大众部，那这个是有同意性的，这是第一点。再就是不止议论里面所说的都是传说，都是就是真谛三藏听来的，那这个传说不知道传多久，传说它可能有一些这种跟事实有差距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这种传说跟这个摩诃僧祇律跟大士，摩诃僧祇律是大众部所结集出来的律典，所以里面所讲的就代表他们的一个主张，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哦、那大士也是他们所这个编辑的一部跟解释戒律的一个书，跟戒律有关的一个书了、哦、所以这两个是明确的。那其他的，因为一个是来自于传说，一个是来自于部派属性不明的一个序、哦、那所以这个平川章他就认为这个可信的就只有两个，但是导师他比较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能够运用的文献应该要扩大，就是说虽然传说里面它不能按照传说的文字一字一句认为它是真实，当时是这样如此，但是至少它可能反映一些情况、哦、可能当时有人他们在印度有人是这样子认为，它不一定是事实，但是至少是代表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样的认为，大家能够明白吗？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现代佛教研究的一个论述了齁。好，那大乘佛法是否佛说的问题，而说在中国跟日本等大乘教区呢早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到了近代由于接触到南传佛教，那大乘非佛说有一度的兴起，大乘学者当然不能同意、哦、这边有没有跟南传佛教比较熟悉的法友有吗？没有、哦、没关系，因为现在还有没有是不知道，导师写这本书是什么时候？1981年、哦，已经二三十年前，那现在还有没有就不太清楚、哦、好，那起初继承古代传说着重大众法与部派思想的共通性而作实的论究，如这个日本的村上专景的佛教统一论，或是前田惠云的大乘佛教史论，那这两位都推想大乘经是佛说，不过大乘经在部派以前早已存在，如古人传说那样，到底不能为近代佛教史者所同。也就是说，这两位日本的学者，他是认为大乘经是在部派以前就存在的。也就是佛在当时就很早就讲了，那导师说他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论证，但是这到底不能为近代佛教史者所同意，因为从这个出土的这些碑文，大乘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它是还蛮后来才有的。那第二跟第三是要和他一起看啊、哦、那这是我们看第二，就是从部派思想中发展起来，那大乘跟部派特别是大众部的思想的共通性受到一般学者的一个重视，所以解说为大乘从部派思想特别是大众部思想中发展起来，所以这样大乘可以说是非佛说而又是佛法，所以它有一个依据是从部派里面再发展出来的、哦、那虽然不是佛的亲口说，这非佛说是佛亲口说，但是它又是有部派的一个传承、哦、所以它又是佛法。那与部派的思想关系经学者们的论就渐渐的更广更精、哦、比如说宫本正尊博士他就注意到说一切有部中的譬喻诗、哦、 那他跟大圣的一个关系，还有这个水野宏远博士论证大圣经跟法藏部化地部的关系。那是这一些呢，都是注意到这个大圣思想是从部派中发展而来的。那也有人、哦、他去推论、哦、就是说渊源于部派佛教思想而外，或注意到大圣跟印度的奥义书还有西方的基督的一个关系、哦、那这在平川章的书里面都有谈到。所以在这一段呢，二根三导师就是说，无论是佛教内在外来的影响或是外来的影响，这些研究呢都着重于大圣佛教思想的渊源、哦、那在第四段谈到这个大圣的教团，前面的研究都是在探讨他渊源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哦、从部派里面，或是从也受到什么奥义书，或是跟西方的基督教又有关系等等、哦啊、这些都是着重于思想的一个渊源。那第四段是谈到这个大乘的教团是怎么出现的、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平川章博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开辟新的方向，也就是大乘教团的一个起源。新的方向就是关于教团是什么，哪一些人，一开始是哪一些人这样。那导师说这个是一个卓越的见解，那这当然这个卓越的见解可能要加上引号，就是他不是很同意，他用个惊叹号。不是真的说他这个见解非常的卓越、哦、老实说他在佛与生别体，佛塔非生前的所有物，以及部派间不能共住共交往，这一些他提出这样的一些对这一些观点，然后就认为大圣当然也不能跟部派佛教共住。然后他提到大圣经是以十善为施罗波罗蜜，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上过大智度论都知道。那这平川章博士他说十善为在家的戒等理由，推想大圣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那大圣不出于出家的部派佛教，推想有这个非生非俗，看到第十四页的这种四塔集团，以说明大乘教团的一个起源。好，那导师就对这一些主张就有一些质疑了。导师说果真是这样的话呢，那初期的大乘教团跟现代佛教日本式的佛教就非常的相近、哦、那这样的一个这种主张呢，大概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老实说也许这就是构想者的意识来源、哦、所以这基本上导师是不认同的、哦啊、也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符合日本佛教的一个实际状况、哦、但是导师说佛塔跟出家生前的别体，佛塔非生所有，是否就等于佛塔是在家人所有呢？或是不生不熟者一体呢？就是说虽然在戒律上有提到这个供养佛塔的东西跟供养僧团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寝室用来修佛塔的，那这个就不能拿去修厕所，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修佛塔就用在修佛塔，它是有别的，不能拿来僧团这边用。那导师就 就质疑说，那是否就等同于佛塔与在家人或是不生不熟者是一体呢？这是第一个。那佛塔属于不生不熟者的一个所有物吗？这是第二个质疑。不拍间真的不能交往吗？十善戒但属在家吗？这些问题应该做更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些问题呢，在后面导师会在第二章他就会开始谈到关于佛塔他到底是不是为僧团所有。起初是这个佛入灭之后舍利烧完，是有这个有八王分舍利这样的传说，大家有听过吗？佛这个涂毗婆化之后有很多舍利嘛，那这个时候就八个国家就带这个军队来，所以我们要供养舍利，要来抢。所以基本上一开始这一些舍利是由这一些国王他们分走，那他基本上是属于在家人在管，但是慢慢的呢又回到这个，但是这些这个佛塔都基本上的一开始是盖在这种十字街头上面，因为导师就说有点类似那个铜像，有没有让人家看到能够睹物思情，升起这个恭敬，所以一开始是在这种十字大马路的十字路口上面，但慢慢的演化呢都变成，特别是阿育王的时候，这些佛塔他把这一些八王所分的舍利全部都把它集中，然后再分到整个印度去，那传说是建了八万四千塔，那这些八万四千塔基本上它都是盖在寺院的旁边，或只要有寺院的地方它就会盖这个佛塔，所以渐渐在阿育王时代这个佛塔的一个形式呢就跟这个僧团是有密切的关系。在阿育王时代大圣还没有形成，所以还没有大圣还没形成之前，佛塔基本上就纳入这个僧团的管理，变成僧团管理这样的一个形式了。所以导师在那边他会论证，就是说早期当然一开始佛塔并非是僧团所管理，但是在阿育王之后，或是至少阿育王那个时候呢，佛塔基本上就是由僧团在管理，有僧团在管理。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二项，那第三项我们看到第十五页。这是关于这个解答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导师他怎么样要来解答这一个问题，就是大乘的起源开展，还有大乘是到底是不是佛说，这个是他这本书要解答的一个问题。那导师一开始谈到说这样的一个研究它其实是蛮困难的。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他提到这个困难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文献不足。那由于印度文化的特性，他不注重历史，而跟大乘佛教有关系这个关系特别深的这个大众部，他的圣典又大部分的一个遗失，所以在史料方面导致说他是不够完整明确，但这个是现存的事实，是没办法克服的。好，再来就是问题太广，论就这个问题对佛法，也就是原始佛教跟大乘跟部派佛教，还有对这个初期大乘佛法非有所了解不可，所以要论就这个大乘的起源，要对这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还有大乘佛法都要有所了解。那这两方面虽然说史料不够完整，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博杂，研究者不容易面面充实。 那这也确实就是一般我们研究早期佛教，他对大乘佛教基本上是所知不多，所知，或者说研究大乘佛教可能对早期佛教就也是所知不多。好，那这个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就是研究者的一个态度。那大部分的研究者他并非是佛教徒，本着神学哲学观念来研究，不容易得出正确的一个结论，因为本身他就有一个主观的一个意识，不能够客观的来看待这一些文献，就是意思就是大家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这一些所谓的史料，或是经论中所隐含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反映当时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他们都不能够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诠释或是理解。那这是非佛教徒他们会有这些问题。那如果是佛教徒来研究呢，他也是会有一些偏见，比如说有些重视律制的，或是重视法仪，或是重视信仰，或是重视在家的，每个人固有的信仰与见都被这个固有的信仰跟见解所左右，不能完整正确的处理这一个问题，所以导致说这有三个困难。那所谓困难也就是要去突破，那第一个这个史料不够完整，那这个没办法克服。那第二个就是问题太广，所以导师他就尽量去精通原始佛教、普派佛教跟大乘佛教，那这个是他可以去努力的。那第三个就是不要有这种个人的信仰跟见解所左右，所以导师就提出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提出了这个以三法印作为这个研究的一个准则，所以这样可以避免第三个所产生，这第三种困难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所以要有无我的一个观念，不要有宗派的一个实践，或者说这个诸行无常，有新的史料发现，我们就不要说一定要硬凹以前我们所研究的一个结论，有新的史料，那我们再重新来检视我们过去所得到的一个推论，再做一些修正等等。那导师说这是不容易研究的大问题，那做的人也未必能有更好的成绩，唯有尽自己所能勉力进行忠实的一个论究。这个作者也可能是导师自己本人，或者说研究的人。好，那再来就是谈到本书的一个三大部分。那三大部分第一个就是从传统佛教理解大乘兴起的共同倾向。那从注脚36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主要谈第二章到第八章。那导师是以对佛的永恒怀念作为总线索，是达大乘佛法渊源的一个问题。那第二部分就是从初期大乘佛法多方面的传出与发展来了解。那这个在注脚37里面谈到，这是本书第9章到第14章，这是对初期大乘中重要内容的分别解说。第三部分呢，就是论初期大乘经的弘传，那这里也就解答大乘经是否佛说。所以本书是分成这三个部分，2到8，第一章是序论，就是总概述这一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些课题，以及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得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而得到答案。那2到8就是 第一相，那九到这个十四是第二相，那第十五章就是第三相。好，这是整本书的一个内容。那我们接着下来就要就是开始，这是大的架构啦，然后后面呢就是在说明每一个章节它所要说明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什么，一直到第25页。那我们上一次上课有谈到，就是说二到八章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希望能够谈一谈这个九到十四章的内容。那这边的讲义还在编，那师父还在思考要怎么样进行，是第一节课上前面，第二节上后面呢，还是说我们先把前面上一个段落啊，以留一点时间来看这个九到十四章的内容哦。那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进行方式，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吸收？那我们慢慢来尝试哦。那第一章第二节乃至第二章的讲义，应该在下星期一，应该会可以 email 或者在网络上可以 download。那第九章我们可能会用一个这种拼盘式的啦，就是不是完整的第九章，但是就是把第九章重要的内容做一个摘录，然后来跟大家来慢慢的边谈，然后边说一些各种法门的一些修行内容，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比较多的一个收获。好，那今天时间非常的快，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星期就会可能会快一点，会快一点。